我将和你分享我们脑子里如何会有死角，以及圣餐、神迹的圣餐、立约的圣餐，可以使你脑子里所有的死角活过来。耶稣说，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你身体里有很多的死角，虽然很多，但你越领圣餐，你就会越领受到生命。谁的生命呢？耶稣的生命。耶稣的生命没有死角。死角是什么？我从前有个毛病，比方说你跟我说话，我望着你，那你说你怎么想的？你有什么想法？我说什么？您再说一遍。这就是死角。你的思考茫然不清，你无法想得太远，你没有好的点子。但你越领圣餐，所有的死角，你大脑从未使用的部分，向你旁边的人说，你脑子里所有未使用的部分就会活跃起来。Amen。如果你的子宫死了，如果医生说你的卵巢死了，你无法受孕，或是男性的话，精虫数为零，诸如此类的。当你吃这立约的圣餐，一切死的都会被他的生命吞掉。耶稣的生命，教友们听到吗？阿们。耶稣的生命会吞吃你体内各样的死亡，请大家说阿们。这立约的圣餐实际上有多重要呢？我们是否小题大做、无中生有，亦或这是教会失去了的真理？魔鬼夺去了教会这个真理，圣餐是那么重要吗？那么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吗？圣经中使徒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停一下，主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在主日或查经班时纪念他，却没有在主说该纪念他的时候纪念他。他说，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当保罗这么说时，他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让我问你，当保罗说原是从主领受的，是耶稣行走在世上的时候吗？不是，他是说以升天的耶稣向保罗启示了圣餐的重要性，是我从主领受的。我是指圣餐究竟有多重要呢？耶稣要亲自启示给保罗。保罗说，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保罗大可去找马太、马可、路加询问圣餐的事，因为他们在福音书有记载圣餐，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有，连约翰福音也有暗示。马太、马可、路加四福音书都有提及圣餐，约翰福音并没有直接的提及，但其他三本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都有详细的提到。那为什么保罗要说原是从主领受的？他大可去找他们，因为在复活的救主心里，圣餐太珍贵了。他直接向这位传恩典的使徒启示圣餐的重要性。我们说阿们。因此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这好些人没有充分的享受圣餐的好处，所以和世人一同定罪。在这里定罪不是指下地狱，这词 katakrima 是疾病的刑罚，根据上文下理所指的是疾病。所以上帝说，免得上帝不希望他的子民受到世人一样的痛苦。世人体弱多病和早死，是因为他们没有耶稣，没有罪的赦免，没有救主，救赎主救赎他们。但见基督的肢体竟也如此，保罗便说，因此保罗告诉哥林多的信徒，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他本来用了睡了这个词。现在当我们领圣餐并充分的享受它的好处时，相反的事可以发生。与其有好些软弱，在教会中会有好些强壮的、健康的、长寿的也不少。哈利路亚，阿们，教友们。这就是耶稣亲自启示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以及我们的原因。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做了两件事。他期望所有的教会每次在礼拜天聚集时当做这两件事。路加福音有记载，耶稣从死里复活后， 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与两个门徒同行，并将梵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阿们。因此每个礼拜天你来到教堂不是来听什么音乐会的，也不是来听读者文摘的。耶稣向我们示范了每个礼拜天的崇拜应当是怎样的，所以你来这听牧师给你讲解明白圣经中指着耶稣的话。最后圣经说他们在家中掰饼，他们领圣餐。当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以同一动作掰开，那一刻圣经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这意味着每个礼拜天他期望我们讲解圣经和掰饼。圣经说后来这两个门徒就立时起身回到约七英里外的耶路撒冷。圣经说他们向所有的门徒述说了耶稣在掰饼的时候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儿。这个认出来不是学术上的认识或头脑上的认识，而是一种夫妻间彼此亲密的认识，和耶稣在掰饼的时候被他们认出来所用的是同一个词。就像你吃下他的肉领受他的生命，这种亲密的关系你现在靠他活着。教友们，让我们大声说阿们。有些教会辩论要用那种饼那种酒，葡萄汁或葡萄酒，用无酵饼或白面包，哪种面包？我们的教会用无酵饼，我们只是恰巧在用无酵饼。谁决定的？是我了。既然我是主任牧师，作为主任牧师总有些特权，对吧？无酵饼并没什么神奇的，对吗？只是我认为这被刺穿烧焦的犹太薄饼象征了耶稣的身体。现在又有一番争论，那么是否那并不重要，你在听吗？于是他们会说这饼是个象征吗？饼是个象征吗？我重申主从没有说他祝谢了然后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的象征，他有这么说过吗？他没有，他说这是我的身体。那么你说这是身体，我说的是耶稣说的这是我的身体，所以你说这是个象征吗？我说的是他说的这是我的身体。那么你相信圣餐变体吗？屏幕师，我说的是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喂饼祝谢了然后他说这是我的身体，对吗？让我们保持这种说法，让我们保持简单好吗？当我们祝谢是喂饼祝谢，但当我们吃饼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让我们相信这是他身体。阿们。在逾越节那夜，当以色列子民吃羊羔时发生了什么事？那夜被划定为死亡之夜，头生的都要死。上帝吩咐摩西告诉以色列子民把血涂在房屋的门框上。那夜灭命者会在埃及地巡行，对吧？灭命者要来，但上帝说我一见你门框上的血，我便不会让灭命者进你的房屋，当我一见血便不会让灭命者击杀你们。上帝看见什么呢？血。你知道魔鬼本身是毁灭者，魔鬼知道权力，魔鬼是个律师，但耶稣也是，他做了2000年的辩护律师。好，这样所有的律师可以松一口气了。但魔鬼知道他的合法权利，换句话说魔鬼喜欢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的人，他会欺负他们。但当他经过门框涂了血的房屋，魔鬼便知道血代表这里有过死亡，既然已经有死亡他便没有权利再去灭命。一旦你接受耶稣的血，耶稣的死便成为你的死，你永远不会死。阿们，你在听吗？阿们。这就是你如何得到永生，因为你的死刑已经执行了。所以魔鬼知道自己的权限，当他见到血如果还要进屋内，上帝便会解决他，他将不复存在了。他不会违反那血，因为他知道自己的权限。血是我们安全的避难所。什么奇迹都不能使法老释放百姓，但血就能。血是上帝亮出的黄牌，魔鬼没法招架。阿们，教友们。 上帝的血，我说上帝的血，因为耶稣的血是上帝自己的血。这里可以大声说阿们，胜过公牛和山羊的血。那夜他们所献的血是来自一只普通的羊羔，活生生羊羔的血。但因他所象征的，连灭命者也不能进入房屋。那真正的耶稣的血岂不更厉害？阿们，教会教友们听我说，
哈利路亚，不要被象征学说缠住，要保持简单，要保持简单，
圣徒们。阿们，要保持简单。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主啊，这是你的身体，我谢谢你。阿们，阿们。现在我从钱包里拿样东西出来，这是什么？50元的纸币，钱。这是一张纸，对不对？但没有人会说这是一张纸。如果我丢了这张纸，人们会捡起来。你丢了纸巾，却没有人去理会。他们说，让服侍员捡，让江执事捡，对吧？基于某种原因，虽然这是一张纸，你并没有说这是一张纸，你说钱。有些人说50元纸币，为什么？因为我们不会说这是一个象征，牧师，你不会这样说。它所代表是什么，我们就叫它做什么。我们说50元纸币，为什么？因为财政部赋予这张纸的价值，不是根据纸张，而是按照它所代表的。它不只是一个象征，它是换取货物的渠道。圣餐是上帝赐福的渠道，但魔鬼过来大谈象征，象征，象征，让我们只顾谈象征，却错过了它真正的价值。我们不叫这叫象征，我们不叫这纸张叫做象征，它是钱，我们便叫它钱。如果你不喜欢你的纸，给我。阿们，对吧？当牧师为新人证婚，会说：“这戒指，啊，这是我的结婚戒指啊，我的戒指。”他们说出交换戒指的誓词时，绝对不会这么说：“女士，这戒指只是一块金属而已，别那么激动，它只是一块扭成圆形的金属，好，戴上吧。”那对，我们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戒指所代表的不只是一块金属，戒指代表的是彼此对婚约的承诺。阿们，阿们。因此教友们，不要再问牧师你到底在说什么，到此为止好吗？让我们去追求在新约中的祝福，现在谈立约的圣餐。耶稣这样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英文引申版圣经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建立并使之正式生效的新约。换句话说，耶稣的血创立新约，使新约生效。耶稣不是摩西，耶稣是新约的中保。说新约，摩西是旧约的中保。他的意思是这样的，摩西上西乃山见上帝，他带了什么下山？摩西是第一个约的中保，他来了，给人律法、命令、法规、判决，人们必须遵行。耶稣不是摩西，他是新约的中保，这是什么意思呢？他带来的饼和酒来给我们，施予祝福，施予祝福，施予祝福。并不取决于我们的顺从，而是取决于你是否相信他施予给你，你是否收到他施予给你的。如果他带来饼和酒，你会怎样接受呢？你吃饼，你喝酒，非常深奥，我知道，但你就是这么接受的。他是我们今天的麦基洗德。阿们，教友们听到吗？当耶稣说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在西方的观念，纪念是这样的，像这样啊，想起他，尝试记忆旧约的时光，因为旧约与记忆押韵，所以尝试记忆，深情的纪念。
纪念我，我会纪念你。如果我告诉妻子，让我们纪念我们的婚礼，西方的观念是打开我们的相册，婚礼相簿。但希伯来人的观念不同，假设我们都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我们说让我们纪念我们的婚礼，意思是我们再次大宴亲朋，重演婚礼，我们再办婚礼。所以当耶稣说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他说的就是这样。他说当你领圣餐，圣灵会带给你超越时空，回到当年耶稣流血的时刻，你就像置身其中，伸手可得他舍生给你的所有祝福。这不会是一件往事，你将会身临其境，重演整件事情。你在听吗？有些人结婚七年后他们要请客，是因为他们又再结婚了。有人问你为什么要结婚，你离婚了吗？不不不，这是重演，你明白我说什么？当然喜帖总会注明现金贺礼首选，非常聪明，非常聪明。我不是反对人家再办婚礼，好吧，我和妻子结婚超过七年，我们没有再结婚。阿们。为什么再结婚？我一年更比一年好，他知道这一点。哈利路亚。但你想重演，意思就是这样，为纪念而重演。不要忘记希伯来人的纪念方式。每年他们会做什么来纪念逾越节呢？他们在四月份举行逾越节，即使身在新加坡，犹太人也会庆祝逾越节。每次四月来临，他们都记得几千年前在逾越节那天上帝拯救他们的事儿。所以当耶稣说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是指要参与，要重演。让我们大声说 Amen。 立约都有立约的餐，吃了立约餐你就立了这约。 Amen。 你们有多少人听到宣讲立约的事儿，希望参与但又不知道怎么做呢？有吗？你说我只是凭信心宣告领受，这是一种方式，但我们错过了上帝特定的另一种方式。有些教会有撒保血的教导，有恳求保血的教导，有覆盖保血的教导。我不反对这些教导，我也做过所有这些事，但真的圣经本身有谈及教你如何领受耶稣的血进入你的生命。你吃主的晚餐，你喝杯，这是主说的。难道你不想他的保险覆盖你的家庭、健康、生活和财富吗？邪灵害怕主的晚餐，因为每次我们领受，我们是表明主的死。教友们听见吗？阿们，阿们。听着，每当犹太人立约，他们便吃圣餐，他们吃立约餐，即使是第一个约，摩西之约，律法之约，当上帝颁下十诫，所以我们已不再在这约之下。但当上帝即摩西颁下十诫，即第一个约时，圣经说他们吃，他们吃立约餐。我让你看看在出埃及记24章的事儿，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听起来像耶稣所说的，是不是？不过耶稣说立新约的血，摩西说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指律法之约。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中的70人都上了山，他们一共74人上了西乃山，他们看见以色列的上帝，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镜，多么壮观。他们看见了上帝，他们确实亲眼看见了上帝，而上帝的脚踩着一块像蓝宝石的岩石，蓝宝石，深蓝色像大海，蓝宝石。说到70位长老，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者身上，换言之，上帝没有杀掉他们，他们可以吃，他们观看上帝，他们做了什么？又吃又喝。如我所说，立约的血洒在律法书上后，他们立即与上帝吃了一顿立约餐，上帝与他们同吃。教友们，我们说阿们。因此立约仪式里总是有吃喝的。阿们。在我过去的教导及我听过别人有关立约的教导中，都不常听到有立约餐，有立约餐这回事的。阿们，阿们。如果你看创世纪，有一件事提起以撒
亚伯拉罕的儿子，他是一个与上帝有盟约的人，而因为他是与主有约的人，他便蒙福。你知道他做了什么？他是一个农民，在饥荒之年，请说饥荒。圣经说他在内地耕种，那一年有百倍的收成，百倍的收成。即使没有分辨能力，任何人都可以亲眼看到这人是蒙福的。他们会说他走运或什么，但他们看到他蒙福。让我们大声说 Amen。 现在你知道你也是一个与主有约的人吗？你是个有盟约的上帝的孩子。你知道以撒怎么了？人们嫉妒他，所以把他赶走，但他不介意，他往别的地方去了。而以撒的仆人挖井取水，一挖就找到水了。在中东，水可是千金难求的呀。阿们。你知道当他们找到水后发生什么事吗？有敌人来了，说，嘿，这水是我们的水，你不应该拿这水，这水是我们的。他们当然在撒谎，但他有没有反抗呢？没有，他到别处挖井。然后他找到什么？他又找到水了。然后别的敌人来了，说，这水是我们的。他有没有反抗呢？没有。你看，当你是一个与主有约的人，无论是男女，在生意上你不必争斗，不必抢夺，不必欠他任何人。阿们。我们新加坡人会这样说，你要小心，若不警觉，别人便会爬到你头上，其他人就会胜过你。即使在海外，你也要抢先于别人，对吗？在你面前是摆了山珍海味的自助餐。你跟同伴说，我们比这里的人都年轻，所以动作要快点，剩一片，剩的不多了，快去拿。别管别人，让他们拿沙拉，我们拿肉，明白吗？我们拿剩鱼片，明不明白？别只顾着拿沙拉，我通通都要拿，明白了吗？为什么？拿慢了，不够了，怎么办？你们不会这么做吗？外国人也会这么做的，是外国人。我们开车不停地向后望，为什么？我们害怕有人跟上来。那谁会来呢？圣经说，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你不必过着疑虑的生活，担心你的竞争对手会先你一步。你不必这样生活，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当你像以撒那样是个与主有约的人，上帝便会给你一份没有人能拿走的产业，没有人可以拿走。阿们，阿们。如果你是个商人，同行有另一个商人，你不用担心，上帝给你的产业没有人能够拿走。而你也不必挣扎求存，你仍然可以到处享受生活，与家人去度假，因为你的福分没有人可以碰。而你也要像以撒那样享受生活，当麻烦来了，有人攻击你，留意，以撒没有跟那抢他水井的人闹上耶路撒冷法庭，这样只会浪费他的时间，最后两败俱伤，没有赢家。但他很聪明，不是吗？他只说，好吧，第一口井，别人来争，他说，让他拿吧。第二口井，他挖别的地方，他每次挖井都找到水，人家都来争。第三口井，仔细听，有个人一直在注意他，他的名字叫做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意识到这是个与主有约的人，与其跟他作对，不如让我与他立约，绝顶聪明的人。他说，如果我与这个人立约，他所有的都属于我，我所有的都属于他。所以亚比米勒便对以撒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你的同事会这样说，我说你的同事会这样说，你的亲戚会这样说。你记住我的话，我记着圣灵的带领说话，奉耶稣的名，我告诉你，你们在这里，在这堂崇拜的人，在你生命中总有一天，很快的，人们会说，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与你同在，我们可以看到主与你同在，不如我们两个彼此启示，彼此什么？立约。要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看来他让以撒给吓坏了，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了。以撒便为他们设摆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不要忘了，这是什么宴席？立约的宴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你能看到吗？立约总是有吃有喝的，对吗？看看这里。此外，上帝应许了亚伯拉罕，他将有一个儿子，是吗？仔细听啊，仔细听。若干年前，上帝曾应许要立一个约，但亚伯拉罕正在睡觉，所以没有记载他们吃过立约的餐。
结果没有儿子。
那次以后许多年，耶稣亲自和两个天使从天而降，走到亚伯拉罕的帐篷。这次亚伯拉罕为他预备了大餐，在吃餐时主说，
到明年这个时候，撒拉必生一个儿子。
还记得吗？这是立约餐的一种形式。教友们听到吗？立约餐就像是上帝赐福的渠道。向你邻座的人说，上帝赐福的渠道，全部盟约中的祝福，说全部盟约中的祝福。所以上帝要赐福给你。在教会的历史中，他们称圣餐做什么？恩典的途径。恩典的途径，通过它赋予恩典，通过这途径恩典进入你的生命，这不是很珍贵吗？阿们，对不对？教友们，有另一个与主有约的人，以撒的儿子。别忘了，亚伯拉罕的祝福会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阿们，阿们。 Hello， 祝福会一代一代延续下去，从以撒到他的儿子雅各。雅各是一个与主有约的人，他也领圣餐。等一会儿我们看到他知道立约需要圣餐，他也遵行十一奉献给主。请仔细听，这些全都是立约的字眼。你若不明白契约，你便不明白这些和他们的重要性。为所爱的女孩，可怜的雅各服侍了七年。按当时的以色列习俗、犹太习俗，结婚时在婚礼当天你不可看到新娘，新娘全身都被遮盖着，全部遮盖。可怜的雅各到第二天早上才发现货不对版，帐篷里太暗了。但为时已晚，他去找欺骗他的岳父说，你给我错的女儿。岳父说，没办法，按我们的规矩不能先把小女儿嫁给你。啊，你应该早点告诉我呀。岳父说，我有个主意，这样吧，我可以把小女儿你所爱的嫁给你，但你要再服侍七年。他已经服侍了七年，所以最后他为所爱的女孩服侍了14年。故此今天我们和所有的牧师都坚持说，你现在可以揭开新娘的面纱，要验货签收啦。阿们，我们学习这个习俗是从那里来的。啊哈哈，无论如何，阿们，至少你有一次机会赞美主。你们有些人看起来很沮丧，太迟了是吗？我从前能解救你就好了。牧师，你应该在七年前就讲这篇道，反正过去了。后来雅各那极坏的岳父把他的工价更改了10次。你是否有个精明的老板，与你讲好了工作的条件，却又出尔反尔呢？这个与主有约的人正遇上这样的老板，改了他的工价10次。但你知道吗？他最终还是占了上风。上帝把拉班全部的羊群合法的转让给了雅各。圣经说，他岳父拉班气得连气色都变了。因为他这么做，他说，看看拉班的羊群，拉班的羊群都是净色的，全褐色，全白色，全黑之类的。然后他说，好吧，岳父，这样吧，这是我的报酬。每次羊出生，如果他是有斑的，有点的，就归我。拉班说，这家伙可真傻，他在自欺欺人，净色的怎么可能生出斑点呢？好吧，好吧，我同意，我同意，我喜欢这个协议。老板说，一只接一只羊生出来，全部有斑点，通通都有斑点。圣经说，直到他气色都变了。雅各变得富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一个与主有盟约的人，你也是。接着又怎么样呢？拉班终于变得聪明了。拉班说，来吧，你我二人可以立约。这是拉班的话。拉班告诉他的女婿什么？
你我二人可以立约，做你我中间的证据。
雅各就拿一块石头立作柱子，又对众弟兄说，
你们堆聚石头。
他们就拿石头来堆成一堆，大家便在旁边吃喝。大家在旁边什么？吃喝。因为立了约，从此以后拉班不再打扰他了。你听到吗？ 好的，现在你们都知道秘密了，快与你的岳父岳母立约吧。阿门。所以有一个立约餐，教友们有一个立约餐。阿门。哈利路亚，你能明白吗？很清楚的，一旦立约便会有吃有喝的。阿们，接下来是什么呢？牧羊人的诗篇，牧羊人的诗篇，诗篇23章这样结束。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留意诗人的话，你摆设宴席就是圣餐。阿们，那是立约的说法。现在如果你想找一句经文抄下加在你的圣经里来默念，有一句好经文是利未记17章11节，大多数人都不翻阅利未记，默念这节经文很好。他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说活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人的生命是在血中。当医生要进一步研究你有什么疾病，他会说什么？去验什么？验血。因为血液会透露你的健康状况，对吗？他会告诉你你身体的问题。你的血液不能说谎，你可以说谎，你可以说我没事，但你的血液不能说谎。你的血液会显示血糖或者高胆固醇。别摆出内疚的样子，不管什么都在你的血中。所以耶稣的生命，请仔细听，耶稣的生命在那里，在他的血里。当你喝他的血，你在喝什么？你在喝他的生命。为什么？利未记17章11节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来吧教友们，让我们看看耶稣的生命。我们知道他从不生病，他从来不会被魔鬼掣肘。当你喝下耶稣的生命，魔鬼或任何胜不了耶稣的都胜不了你。你喝下了他的生命，那阻止不了耶稣的也阻止不了你。他的生命令人惊叹，他的生命是上帝的生命，因为他是上帝的肉身。当你喝下他的生命，你喝下了上帝的生命。来吧教友们，上帝的生命永不生病，上帝的生命永远年轻。阿们。现在只因你年纪渐长，并不意味着你必定会变老。不久前上帝给我显示亚伯拉罕的另一项祝福，当我读到这段关于萨拉的经文，圣灵振奋了我。耶稣来拜访亚伯拉罕，萨拉在帐篷内偷听外面的对话，还记得那两位天使吗？萨拉听到耶稣应许明年这个时候他会生一个儿子，他将怀抱一个儿子，他听见了暗暗偷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现在圣灵提醒了我，告诉我要与大家分享这事。他给了我一个启示，他说，大多数人认为喜事欢乐时光只发生在我们年轻时，年少的青春岁月时。天哪，让我们起舞，我们玩乐。周末狂热，周末狂热，礼拜天清早痊愈，礼拜天清早痊愈，周末狂热，周末狂热，礼拜天清早痊愈。你看押韵和模仿都不错呗。好了，我们认为青春岁月才有喜乐，但你知道他为何说岂能有这喜事呢？他在想，我现在已经老了，我还会有喜乐吗？老了在哪方面还能有喜乐？他说，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你知道主对我说什么吗？告诉我的子民，在亚伯拉罕的祝福之下，他们的晚年会有喜乐。阿们。你不要像世人那么想，世人说当你老了便百病缠身。哦，我告诉你，慢慢的你会变成那样，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然后你记不起事情，你知道吗？不要相信这话，千万不要相信，你会健忘，它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另外一件有趣的事发生在萨拉身上，那也是亚伯拉罕的祝福。圣经说，当萨拉90岁的时候，有个王，
要召他进后宫。
我不认为这个王是有斗鸡眼的。这个王想娶一个90岁的老太太进后宫。你知道后宫是什么吗？那个时代，一个王可以在自己的领土内任意挑选很多少女做妃嫔。他想要亚伯拉罕的妻子，为什么？因为她很美丽。她的身体出现变化，她的身体出现变化。为了让她受孕，上帝便更新她的身体。圣经彼得前书3章说，基督徒妇女都是撒拉的女儿。阿们。我们有亚伯拉罕的祝福。教友们听到吗？待会儿当你领受圣餐，领受耶稣的生命，你生命中每个死角都会活过来，每个死了的地方都会活过来。阿们。每个死了的子宫、卵巢都会活过来。你脑里每个死角，比如说你上课时你不能清醒的思考，你的朋友都超越你。比起同年纪的人，你思想不够周详，你的思考不周全，所有的死角会被除去，所有的健忘会被除去。我说了什么？健忘。对了，所有的健忘会被除去。阿们。我说笑而已，你以为是真的。好的啊，我说到哪儿了？啊，因为我们有基督的心智。阿们。教友们，阿们。哈利路亚，上帝真好，每一个死角都会活跃起来。我要你相信耶稣的生命进入你身体的每个细胞，故此当你领圣餐时不要行礼如仪。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我相信圣经写的。若有人说，所以你是说杯变成耶稣的血，你是这样说的吗？说，他说，这杯是用我的血，那你是说饼变成他的身体，你是否这样说的？你的牧师这样说吗？我的牧师引述耶稣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直接引用圣经好吗？当魔鬼来试探耶稣，主也是引用圣经回答阿们。我们只是引述耶稣说的方式。教友们，让我们大声说阿们。现在我要与你们分享上帝放在旧约中的一个震撼的美好的故事来做总结。上帝看顾我们这个末日的世代。让我告诉你，有一次我读了一个报告，这个真实的报告指出，我们的土壤是那么的非常的十分的贫瘠。今日即使你吃下大量的水果蔬菜，摄取到的营养却不比以前。比方说40年前营养水平降低了，你知道吗？大大的降低，就连土壤也贫瘠了。上帝知道，因为上帝是造物主。上帝造了土地，对以色列提出过一条律法，说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要忘了，我们的身体来自地上的尘土，我们里面的人来自上帝的气息，但我们的身体却来自于尘土。故此你的身体每7天需要休息1天，无论是礼拜天、星期六、星期一或那一天，要找一天休息，什么都不做，休息。因为如果你坚持7天不休的话，总会有一天你会休克的。我们要来探访你。阿们。他们会给你一张特制的床，坚持要你休息。我们会带充满农药和杀虫剂的蔬菜和水果来给你吃。我们是应该吃大量的蔬菜和水果的。但我不敢告诉你研究的结果，就是无论你怎么的洗苹果，洗多少遍都没用，都洗不掉那些农药。有些农药一撒上去便直接渗入水果里面。我天哪，屏幕师，你吓坏人了，那谁还敢吃蔬果呢？那么我推荐婴儿奶粉好吗？不不不，我开个玩笑而已啊，我想跟大家轻松一下。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首先谢饭。当你要吃时，为你的食物祈祷。阿们。为你的食物祈祷，因为圣经说，当你为食物祈祷，你的食物便分别为圣了。 分别为圣的意思是分别出来了。从什么分别出来呢？一切不洁净的东西，无论是农药或是什么，都会被超自然的除掉。阿们，不要惧怕。耶稣说瘟疫会在末后的日子增加。耶稣说当这些事情都发生的时候，要昂首，不要惊慌，要昂首。当你看到这些病毒之类的东西越来越多，要昂首，要壮胆。为什么呢？你的救赎，你身体的救赎临近了，教友们，这就是我们一直等待的救赎。但在那之前，我们可以在地上领受到每一个祝福，我们将会得到全新的身体。但目前这个身体的问题是可以被抵消的，因为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老化过程可以被抵消。当你吃下耶稣的生命，要停下来思考一下后果，试想你吃下了谁的生命？耶稣的生命。你知不知道圣经中有禁止吃血的条例？因为肉体的生命是在血中，上帝阻止你吃任何血，除了他儿子的血。为什么？他只希望他的生命在你里面作王，而不是其他生命。我们说阿们。上帝不会衰老，他的生命不会衰老，耶稣的生命不会衰老。几年前，我记得有次搭公车时，我在车上祷告，我记得我很明显听到上帝的声音，他改变了我的神学。我祈祷说，天上的父啊，像往常一样，我想象他天父像一个老人，头发斑白，胡子又长又白。在此之前，我想象中他就是这个模样。那天我听到他的声音，他说，孩子停下，为何你把我想象成这个样子？我说，因为天父啊，父亲通常都很老。他说，孩子，因为亚当的罪，衰老成了这世上的诅咒之一，人会衰弱老去然后死亡，在天堂没有诅咒。他说，我永远年轻。从那时起，当我祈祷我说天父啊的时候，我看到的天父是青春洋溢，充满活力。那屏幕师，圣经启示录说过，耶稣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这是那个时代的表达方式，他们无法用语言形容耶稣，连他的长袍耀眼的白度。圣经用这些字眼形容他，脸面明亮如日头。有多少人明白这个？全都白得发光，看起来灿烂夺目，并不是说他的头发变得花白，圣经中没有说他的头发变得花白。阿们。所以当你把耶稣的生命吃下，便是把青春的生命吃下。另一件关于耶稣生命的事，就是无论耶稣往哪里去，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他周围，人们会被耶稣的生命吸引住。太奇妙了。圣经里拒绝耶稣的只有法利赛人，他们反对恩典，反对上帝的爱，人们看见耶稣在哪里都勇往哪里聚集。太奇妙了。耶稣得到极大的恩惠，当他站在比拉多面前，比拉多其实喜欢他，比拉多甚至尽了最大的努力想释放耶稣。你知道这个事儿吗？你仔细读圣经便知道，他尽力想释放耶稣，但他怕法利赛人，怕自己会被他们冠上背叛罗马的罪名。他尽了最大的努力尝试释放耶稣，耶稣受到极大的恩惠，耶稣几乎要侮辱比拉多，好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拥有极大的恩惠，当你喝下他的生命，你喝下上帝的恩惠，那吸引恩惠的生命。圣经说连耶稣的衣服都有能力，他的生命散发到汗水，散发到他的肌肉，散发到他的衣服，他的衣服都有沉香和肉桂的香气。你读过这事儿吗？香气，阿们。他的意思是这样的，当耶稣的生命在你里面，你会散发出属灵的香气，邪灵一察觉便会躲避，天使却被吸引到来。这就是耶稣的生命。我们大声说阿们。耶稣永不会缺乏智慧，他们试图难倒他，每次他都想出了答案。每次在你的业务上、生活上、事工上，你会有上帝的智慧，因为你的所有死角都活过来了。教友们大声说阿们。哈利路亚。现在我要结束了，仔细听，因为我们的思维太过西化，我必须给你举个例子，让你看到吃立约餐是怎么样的。这餐就像一份契约。你知道在新加坡，大家经常享受美食，无论是生日、周年纪念日、国庆日，差不多每天我们都在享受，不需要找借口，对吧？但通常我们怎么庆祝呢？用餐，对吧？我们和家人吃饭时 不会想到契约，我们不会这么想。顺带一提，你知不知道在用餐时达成的商业交易比在办公室里达成的更多？阿们。第一堂崇拜有一位高级的专业人士坐在前面这儿，他相当用力的点头。我问他，是这样吗？他说，是的，用餐时达成了更多生意。当你第一次跟你的妻子约会时，你会带她去哪里？去用餐。这是取决于你的长相。如果你不是帅哥，那就去吃烛光晚餐，保证万事万灵。他绝不晓得是什么情况，我就是这样赢得了丽玲的芳心的。不知道多少次烛光晚餐，他都看不清我的样子。他只能听见你说的话，你明白吗？我是靠甜言蜜语打动他的芳心的。你们也可以去吃午餐，但是我不能，我总是要请他吃晚餐。烛光处处，因为大家在烛光下都更好看。大家都是吗，阿们？一起吃饭会有一种结合。吃饭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含义更深，几乎就是一份契约。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与税吏和罪人吃饭会引起法利赛人的反感。他们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吃饭有什么问题？重申，在犹太人心目中，吃饭几乎就像一个契约。你在听吗？耶稣经过一棵树，看见撒该，对吗？撒该，快下来！撒该是个税吏。打个比方，你在一个被罗马征服的国家，你们中有一个当了罗马的税吏，他告诉你们说不交税不行，你们会喜欢他吗？不喜欢，他像一个叛徒，对不对？撒该就是这样，他是一个税吏。耶稣说，快下来，今晚我到你家里吃饭。众人看见都议论，他怎么可以这样做呢？到罪人家去吃饭，除非吃饭含契约的概念，否则众人不会反感。教友们，你们听到吗？我在建立你的信心，使你意识到，当你领受主的晚餐时，它不只是一个21世纪西方的象征。当你领受圣餐时，你在领受上帝的供应，全部盟约中的祝福。给我大声说阿们。在末世，你还有另一件事可以做，各种病毒无处不在，就连有益的水果，像香蕉等等，都有病毒。故此，我总会习惯性的把香蕉顶端外露的部分去掉，因为有农药之类的。现在我再重申，这全部都是天然的东西。我在一所神学院听过一位教授的健康讲座，非常的有趣。当时他提到一个东西，他影响了我。我打电话找马可牧师，问他哪里可以买到这东西。那教授说，你知道你身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吗？你知道吗？你的皮肤。他说，你知道我们每次洗澡的时候，我们的毛孔会吸收水分，如果水不纯净就糟了。那我在想，哦，一定要买。他说有一种特殊的净化器什么的，所以我指点马可牧师。你能相信你的牧师从前是那么荒谬？你们没有人会想这种事吧？我致电马可牧师，问他在哪里购买这种特殊的滤水器，要不然当你洗澡的时候毛孔扩张便会吸收水里的物质，怎么办？说这话可是个教授，你知道吗？最后我意识到，我所看的这些书，甚至一些基督教的书籍，讲的全部都是天然的东西，要吃天然的有机食品，什么都要过滤。让我告诉你，你坐在电脑前也有辐射杀死你的细胞。你们有些人把手机放在前边这里的口袋，每次有人给你们打电话，一铃叮铃，有些东西就会死掉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放在后边也是一样的，一样会影响到附近生殖器官。拿靠近脑袋，你的脑细胞便死亡。屏幕师，你没有证据啊。让我告诉你们，粮食生产是怎么回事。他们不能告诉你全部事实，因为涉及很多钱，涉及很多钱，对吧？我们教会有位医生，专业外科医生，他告诉我要当心手机。他看过一些调查，他说要当心。他说有些事情似乎会，好像他真的害怕，你知道什么？那种东西， 但上帝有答案吗？答案不能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保罗提醒我们这一点，没有事情让上帝感到意外。早在魔鬼带来问题之前，上帝已经有了答案。早在上帝造人、人后来犯罪以前，甚至在上帝造人以前，上帝的羔羊在创世之初已经被杀。上帝当时看作完成了。当上帝告诉亚伯拉罕去牺牲自己的儿子，上帝其实并不想，他想看亚伯拉罕是否会顺服。当他带着儿子上山，在山的另一边，上帝已经带了羊上去。小公羊是去替代亚伯拉罕的儿子。早在你有需要以前，上帝已经预言你的胜利，上帝已经为你的胜利铺路了。不要害怕，你的上帝绝不会措手不及的。哦，我的天哪，加百列过来，你怎么没告诉我禽流感的事儿？加百列说，
米格拉，这禽流感是什么？
我们不知道它从哪里飞来。教友们，没有事情令上帝感到意外，故此他被称为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他活在时间之外，他知道未来，故此他能预言。那上帝有给我们供应吗？有。让我以这个故事作为总结，是旧约里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故事。这个关于耶稣的故事，为我们这世代的人被隐藏在旧约里非常美好的。这是以利沙的故事。以利沙的名字，以利耶稣亚耶沙，伊利是上帝，耶稣亚指上帝是救主，上帝拯救。他的事工是恩典事工，所以他代表着恩典事工。他的师父以利亚被接升天，以利亚的意思是上帝是耶和华。以利亚的事工如同施洗约翰，知道吗？像烈火来为以利沙准备。以利沙有以利亚加倍的能力，这是新约圣经美好的写照。这样上帝把这些写照隐藏在旧约里让我们学习。那有关如何净化食物的写照呢？在这里，让我们继续看这个故事。以利沙这个先知又来到吉甲，那地正有饥荒。教友们，什么是饥荒？缺少粮食，说饥荒。那地正有饥荒，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他要支援养活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他吩咐仆人说，你将大锅放在火上，给先知门徒熬汤。这个伟大的先知以利沙说，为先知门徒弄饭。有一个人去到田野掐菜，遇见一颗野瓜藤，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摘野瓜有什么不对？野瓜是一种蔬菜，对你有益，不是吗？但恰巧这是有毒的野瓜，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倒出来给众人吃。那吃的时候都在喊叫，啊，神人呐，锅中有致死的毒物，他们不能吃了。停，怎么了？他们开始吃，有人察觉到不对，说锅中有致死的毒物，锅中有毒物。这不正是现在世界发生的事情吗？我们面前的一切都被污染，对不对？所以现在有同样的问题，锅中有毒物怎么办？整锅倒掉，什么都不吃吗？先知门徒都喊叫说，神人啊，锅中有致死的毒物，所以众人不能吃了。神人说了什么？以利沙说，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说倒出来给众人吃吧，锅中就没有毒了。面是什么？拿点面来，就把面撒在锅中，锅中就没有毒了。你看这里，面是什么？现在看其他的译本，中文当代圣经说，拿点面粉来，说面粉。怎么回事？你的意思是把白面包或印度烤饼放进去，食物便变得纯净了？当然不是，这面粉是将来事物的写照。而圣经在旧约里有提到这面粉，面粉隐喻基督，这面粉是他的身体的写照，而这个身体不管在哪里都会中和在锅里的各种毒物，所有的破锅子说，你很聪明啊，你很机警，好吧 ，Amen。 当你把面粉、把饼、把耶稣的身体吃进你的身体，你的锅便会中和那里的各种毒物，锅中就没有毒了。你在听吗？每个礼拜天你到这里来领受圣餐，便中和了你吃过有害的东西。你不知道你身体现在怎么了？你在听吗？但是你知道吗？有个保证，每到礼拜天当你吃圣餐，无论高胆固醇或什么都会被中和。这不表示你就可以胡乱去吃喝了，我只是告诉你，上帝有比不可拿不可尝不可磨更好的供应。阿们，阿们，教友们，对你的血管没有危害，没有危害，不再有死亡。靠什么？圣餐。你看，有人说倒掉整锅粥或浓汤，上帝有不同的方法。是的，食物有防腐剂、人造色素什么的，但你知道吗？一旦你吃了圣餐，它会毁灭，因为死亡不是来自上帝的。有比死亡更强大的东西，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生命。这生命是你的，肉体的生命是在血中。你准备好了吗？当你吃圣餐，阿们，我要你相信上帝。我分享过乌沙的见证吗？我分享过。我之后要吃好吗？饶了我吧。我说了什么？我要吃圣餐啊！对了，教友们，饶了我吧，30倍，然后60倍，你们已经定了我的罪了。我的100倍快到了，我的100倍快到了。阿们。你需要什么神迹，甚至财务神迹，都可在上帝儿子破碎的身体里找到。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圣经说血流了。在旧约时代，当麻风病人来了，大祭司在麻风病人身上洒血7次，然后宣告他为洁净。耶稣流血7次，首先在客西马尼园，他的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医学告诉我们，这不寻常，只有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才会发生的。当毛细血管爆裂流汗时，汗和鲜血混合流出来，但你圣经说耶稣的汗珠大如血点，这意味着非常巨大的压力。但是那念头，他喝下令人颤抖的苦杯，上帝愤怒的杯，好让你会喝到救赎的杯。当他喝下那杯，他便看到十字架上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儿。你想想他对你的爱有多深，但是想到自己会成为罪，他便滴出血汗。只不过想到而已，当他真的成为罪，岂不更甚？为了拯救我们，圣洁的上帝成为罪，我们永远不会知道这个苦有多难受。但他喝下苦杯，哈利路亚，这是他第一次流血。然后当他们拷打他，苦难开始了。他们拔他的胡子，流血了。他们鞭打他的背部，背脊皮开肉绽，这是他第3次流血。接着他们为他戴上荆棘冠冕，第4次流血。然后他们钉穿了他的双手，第5次。他们扎了他的双脚，流血了，第6次。他的血以7种方式清流出来。最终他死后，一个罗马士兵拿枪扎他的肋旁，他的左肋有血和水流出来。医学指出，这只能在心脏破裂的情况下发生，血和水一起流出来，这意味着心脏破裂。他确实死于破碎的心，对吧？他的心脏破裂，血就出来了。你知道吗？当上帝使亚当沉睡，上帝是从亚当的肋旁造出他的新娘的，而基督的新娘是从耶稣的肋旁，借着他的血和水形成的。阿们，阿们，教友们，你们都准备好领圣餐了吗？现在传递圣餐的饼和杯，你们即将领受你们的奇迹。阿们。现在，我想请你们仔细聆听，不要只是跟着我或面前的其他牧师，不要盲目的跟随我们做。当你们望着饼和杯，我希望你能够看到主对你的爱。看到什么？主的爱。让我们停下来看着他的身体，他的血。血流出体外就意味着死亡。你看着他的身体和他的血，
不要只看着饼，不要只看着果汁，要看到他的身体，他的血。然后我们会提起饼和杯，祈求上帝把饼和杯分别为圣，成为圣餐。当我们领受时，把饼当作他的身体吃下，肉体的生命是在血中，把杯当作他的生命喝下。然后我希望你能凭信心看到，你吃喝的那一刻，生命进入到你的身体，驱走各种的疾病，生命吞吃每个死亡，使所有的死角都活过来。好吧，你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乌沙现在相信上帝会在他生命的另一方面帮助他，就是完美的视力。屏幕是，我可以相信上帝在这方面帮助我吗？相信上帝是没有限制的，上帝不会阻止你来相信他，他从不会阻止你，从来不会。留意到吗？当彼得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他说，主，请叫我走到你那里去。耶稣没有说，难道你不知道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海面上行走吗？他说，你来吧。他不会阻止你去相信他，只要符合他的祝福，他的心愿，符合他的爱，他都希望你获得。阿们。主啊，是的，主刚刚对我说，在这里有个人，你的婚姻失败了，你在这里参加崇拜，你的婚姻已经失败了。主告诉我，你的丈夫在外面有别的女人。主说不要沮丧，你是一个与主有约的孩子。当你领圣餐时，要相信在婚宴中把水变成酒的同一位耶稣，可以把你的丈夫对你淡如水的爱变成美酒。记着他的血，上帝可以让你在你丈夫眼里再次美丽。你是一个与主有约的孩子，你准备好了吗？感谢你，主耶稣。
是的，主啊，感谢你，主啊，赞美你，耶稣，赞美你，主耶稣。在主面前把饼和杯一同举起，跟我说，天父，谢谢你，我很荣幸可以纪念主的死。奉耶稣的名，请把饼和杯分别为圣，成为圣餐。主耶稣，我很荣幸可以吃你的身体和喝你的血，用你挂在木头上的身体，你承担了我配偶及子女的所有疾病，所有痛苦，用你挂在十字架上的身体，你把所有这些疾病都除掉。现在你不用急，想象一下，把疾病逐一交给主。你把疾病全部都除掉了，主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的鞭伤，我得到全部的医治，我从头到脚都彻底痊愈了。尽你破碎的身体，我恢复青春，如鹰返老还童。我不会老去，却如鹰返老还童。你使我足享长寿，感谢你的身体，奉主耶稣名求，阿们。请举杯说，主耶稣，你说过这杯是用你的血所立的新约，流血是为罪得赦免，除去重罪，
我感谢你，因你的血，我生命中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我的配偶和子女所有的罪都被除去了。他们都被你的血赦免了。我感谢你，经上记着说，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主耶稣，你那百病不侵、去除痛苦、赐人恩惠、充满智慧、征服死亡的生命，就在这个杯中。我喝下你的生命，这是我的福分。奉耶稣的名求，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现在看到这生命吞吃每个死亡，阿们，阿们。身体里没有伤害，身体里不再有伤害，锅里没毒了，阿们。在锅里不再有毒害，阿们。破锅子与否都不再有毒害，赞美主。向你的邻座说，不再有恶毒，不再有伤害，说不再有疾病，不再有衰弱。哦，对了，不要忘记耶稣的生命。我见过一些青少年，不过二十来岁，却容易感到疲倦，非常快变累了。耶稣的生命永不疲乏困倦。你在听吗？要相信上帝这一点，不要让慢性疲劳缠着你，好不好？奉耶稣的名拒绝他，阿们。耶稣的生命充满活力，好吧？说，我充满活力。向你的邻座说，怎么样？不错吧？赞美主，痊愈，充满青春，阿们。教友们请站立，赞美主，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们。现在请举起你的双手，赞美那为你舍命的。来吧，用你自己的话给他赞美，高声赞美他，高声赞美。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舍生，感谢他。他与我们的天父立约，他代表我们所有的人，感谢他。因他以七种方式流血，感谢他。因他受苦，感谢他。哦，感谢你主耶稣，谢谢你的完美的大功。我赞美你，我敬拜你，我感谢你主。哦，我因你和你所做的一切欢心。哦，让我的生命见证你的荣耀。哦，让我的生命荣耀你的名。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耶稣的名，赞美耶稣的名，赞美耶稣的名，赞美耶稣的名。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主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请所有的人说阿们。上帝祝福你，各位散会。